十八，生命的盛宴，它的质地可以真实到如血肉骨骼，也可以飘渺到如梦中之梦。海日涵，你一定会发现，最近我写信写得很勤。是的，原因无他，我终于定下目标，要在今年秋天以前，把写给海日涵的21封信以传统的纸本书形式出版，这样或许在9月，或许在10月，我就可以亲自把这本书从台湾带到内蒙古，当作我们见面的礼物了。我还是不会上网，席慕容官网是在台北的元神出版社大力协助之下才成立的，所以我仍然是手写版，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之后，才由元神的朋友们打字再放上去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远在内蒙古的你可以及时收到。但由于我还是个山顶洞人，因此一本印刷与编排都深得我心的纸本书仍然是必要的。其实写信给你好像也是写给我自己，这种感觉我已经向你说过许多次了吧。最近评论家张瑞芬教授对我在1989年夏天踏上蒙古高原之后的散文写作方向有了如下的评语：时间犹如一片广袤无边的草原，引领他到达自己也不知晓的远方。注：张瑞芬教授这一句评语里，时间以空间来形容，原点是出自《聚散花序》里。雅贤写给我的散文集有一首歌的序名，叫做《时间草原》，这也是在我199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的一本诗集的书名。以下回本文。我觉得这一句评语几乎就涵盖了我的大半生，而且关键就在自己也不知晓这6个字上面。从事情经过的表面上看来，的确如此。在多年以前，虽然写了不少以乡愁为主题的文字，自己却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真的踏上那片土地。即使后来见到了，可是在1989年夏天之后的那初初几年里，也还不能知晓自己与原乡的接触，其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真意。是的，海日涵，任由广袤无边如草原般的时间如何引领，那关于远方的许多珍贵讯息，我至今还不能说是知晓。可是我又好像有点感觉到了，这几年来我逐渐发现，有些讯息并不以我们习惯了并且依赖着的方式现身，它不是以知识、理论或者形象、光影种种可见、可知、可学习、可掌握的方式出现，但是我又逐渐感觉到它的存在。这样的说法有点混乱，所以海日涵，让我换个方式来解释一下吧。或许可以这样说，我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由于生在乱世，所以更需要寻找到一处时空坐标，好为自己的存在下个理直气壮的定义。而我从1989年夏天持续到如今的还乡行动，当然只是单纯的个人行动，却没想到竟然参与了一场牵连甚广的实验。我这个极为渺小的个体，从踏上了蒙古高原那一刻起，当然准备的时间则久远到难以估量，就参与了这场自己也不知晓的实验， 等同于一个涉及到人类学、遗传学、生物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等等范畴里的试验品，一个亲身实地的试验品。譬如初见草原的那一瞬间，兴奋而又错愕，那熟悉度与亲切感一如就地重游，当时却难以分辨其中真意，只会不断惊呼，我好像来过啊，我来过啊。要到了近几年，才在回顾之时慢慢理清了其中的一些讯息。原来所谓血脉，所谓基因，这种种的牵连，竟然是要用自己的肉身，用我的身体法肤，在那相遇的瞬间所直接呈现的反应来做验证的。原来这座高原表面上与我虽然是初遇，却绝对是生命最深处那灵魂的旧事，恍如与魂牵梦系的故人重新相逢。我的身体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随着奔驰的车子正横越过无边的草原，为什么我的感觉却像是漂浮在一场极为熟悉的梦境之中，似真似幻，如醉如痴？是什么样的植物种子曾经在这片大地上萌芽生长？是什么样的飞鸟和野兽曾经在这座高原上飞翔和奔驰？是什么样的生活乃至于求生的方式顺应着气候的改变而逐渐调整到最后终于成型？是什么样的鲜明的记忆若断若续，竟然可以与几万年几千年之后的我们有了牵系？那么一直以来我自以为认识的这个眼前的我，自以为由于生在外地，因而大半生都是他乡游子的我，有没有可能在生命的最深处有些什么植树，其实从来也不曾离开过蒙古高原？注：这一段文字摘自我2011年秋天的散文《草木篇》之三，还未成集，以下回本文。海日寒，真的，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处近乎实质与记忆之间的故乡在跟随着我们存活？不管它是藏身在我们目前所知的身体的哪一部分，是在主管记忆的海马回里，还是夹杂在掌控情绪的杏仁核之间，或者有可能是更早更悠远的那个古老的元脑。海日寒，我忍不住要在此加插一句，元脑是处于我们脑部中央，极小极深极顽强极温柔又极不可理喻的圣殿啊。原来所有的爱恋火苗都从这里开始燃烧。海日寒，原来我在蒙古高原上的行走与书写就是这项实验中的一部分。这自己也不知晓的远方，有可能是远在天边，但是也有可能是近在眼前，甚至贴近到就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我相信不管它藏身于何处，它都会是我们生命里的生命，灵魂里的灵魂。它的质地可以真实到如血肉骨骼，也可以飘渺到如梦中之梦。也因此我有了一个与从前的我不一样的想法。从前的我一谈起蒙古高原就常会激动落泪，自己也难以控制。记得有一年1991， 我在台湾邀请朋友去乌兰巴托参加蒙古国的国庆盛典之时，好友蒋勋就曾经在出发前笑着对我说：席慕容，你只要答应我在这一路上你不会乱哭，我就跟你去蒙古好吗？像是玩笑话，却也是实情。在1989年之前，在我的朋友之中，席慕容的爱哭是早已为众所共知的了。在那个时候，我总以为心中那巨大的空洞是因为寻不到故乡，找不到可以安置自己的地方才形成的。我以为这些泪水是软弱的象征。是的，海日涵，我现在的想法却不大一样了。有没有可能在生命过程中有些牵扯与失落，包括那个隐忍的委屈或者突然的落泪，主角并不是我，而是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他。由于我的无所察觉，由于我的不肯回答，因此一切突来的波动反而是那隐忍了长久的寂寥与无望的他所造成的吧。海日涵，我们人类对于自己其实所知真是不多啊。所谓母土，所谓原乡，它的存在与存活方式恐怕也是远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了。我能说出来的只是近几年来心中那种跟随了我大半生的空落落的感觉已经消失，而且与人谈起蒙古高原，我也不会再乱哭了。是不是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他已经开始慢慢与我和解了呢？海日涵，我知道这只是实验里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却是对我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实验有个名字，海日涵，我想称它为生命的盛宴。一如张瑞芬教授所言，时间犹如一片广袤无边的草原，引领他到达自己也不知晓的远方。是的，海日涵，时间广袤，空间悠长，这一场还在进行中的如迷宫般的实验，对我这自己也不能预先知晓的参与者来说，无论悲喜哀乐，确实是生命的盛宴啊。今天就先写到这里了好吗？亲爱的海日涵，祝你快乐平安。慕容，2013年4月18日。